我刚才我一直在听的时候，真的，如果你说我们要得着基督的时候，我真的很我委说，就是我要为我的主，我愿意舍弃一些什么，我要舍弃的，以致我能得着基督。然后我，如果你听的话，刚才有一句话是很打动我的心的，就是只有一件事，对吗？只有一件事，这个是捐心，只有这个是捐心捐助，只有一件事。好，为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真的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他后面这个大概后面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追求主是人生最重要的哪一件事？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有几件事？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对吗？有没有把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我们追求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少的。所以听完这一篇道呢，你回去要思考两件事：为了基督，你愿意放什么？你愿意放什么？然后为了基督，你要追求什么？刚才林英权到哪里有提到啊？得着基督，没有，他讲到说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我想问的是说，你愿意为基督做什么？不是基督能做，要为怎么做，那是说你愿意为基督做什么。所以听完这一篇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两件事情：为了基督，我愿意放什么？为了基督，我愿意追求什么？为了得着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改变，没有放你就不能拿，对吗？所以我女儿小的时候，她拿着一些东西啊，拿着一张刀，非常危险，我要她放，你要给她东西，好，她就放了，对吗？我拿了她最喜欢的洋娃娃，她倒着马上丢了。你手里拿着东西，你就不能拿别的东西。为了基督，我们很多东西都要放啊。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很吸引的，可是我们对他们都没有兴趣。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行吗？所以这个图有讲到啊，得着基督的义，然后追求神的赏赐。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应当也要得足的赏赐。有人说基督徒那么贪心吗？有了救恩还要赏赐，还不满足吗？真的有弟兄跟我这样讲的，他说徐弟兄，我不贪心的，我能进天国很好了，冠冕不用了，赏赐也不需要了。我说这个不是不贪心，这个是不忠心。你想想看，我们得赏赐呢，神是喜悦的，对吗？对吗？所以我们要追求赏赐，不是说我贪，而是因为我知道神所喜悦的，我就愿意去追求。所以不但有了生命，我们也应当承担使命。基督徒不是坐在那里等耶稣回来的，基督徒应该坐在哪里？不是坐在哪里，应该走出去准备耶稣回来。刚才吃午餐，我忘了谁问我，你准备好了没有？耶稣回来，我说准备好了，今天来也可以啊。我不想，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我说我随时都准备好。我们得足的赏赐，我一直要追求这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赏赐长赏。第五堂讲完了，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从实喜乐，活出福音，主心为心，表明正道，建立关系，彼此关顾，靠主获生，得主获长。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这也是教会应当有的。我们来教会，我再讲，不是要有什么宗教活动，来是有属灵的相召，也有生命的使命，这是很关键的。好，我们看下去啊，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七节啊，我们一起十七章第四章第七节。好，经文不是很长，我们一起来念。讲完第二堂，我会给他们有给你们有十分钟休息一下啊，然后才最后一堂，好吗？开心吗？盼望在前面。我们一起来读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第七节，一起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是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从我里去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
教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皮弟兄Jordan， 他已经在伦敦，在伦敦 Ontario， 那么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是空神的毕业生，然后他在伦敦的是个长老，对吗？
是。
然后他也在教会有讲道。我认识他很久，他也是在伦敦的空神的代表，然后他移民，我算说移居到多伦多了。
Ogilvy， 对。
在 Ogilvy， 他参加那个 Milton 那个福音宣道会，
拆船。
拆船进信会。
对。
拆船进信会，他是教会的执事。他对讲的也很有负担，也很有恩赐，所以有一次我也请他参加我这个团队一起来讲，把时间交给。
好，感谢主哈。对，前面我们徐老师一开篇就讲了同心也要持久，刚刚 Jeff 也讲到是只有一件事要得到奖赏，这个像我们今天的信息可能会顺着这个脉络往下进展。那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要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能够来伸言，来能够得着这个话语的亮光，这是你的恩典在下午这个在我们身体开始出现疲惫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一个精力，能够真的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生命，得到亮光让我们以便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使命的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你同在的力量，让我们一同能够为主来做了荣美的见证。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一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罪名， Amen。 对，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天路同行，靠主站稳。有一句俗话哈，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刚才也提到持久，刚才也提到只有一件事，大家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会倒在这个终点线上我们这个人生就像一个长跑一样，临近终点的时候体力衰残，身体开始疲惫越到后面就越难坚持信主时间久了也会这样我们的信仰历程真的是很像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长跑。我们起初的时候热心爱主，我们的忠心的服侍，但是久而久之心力开始憔悴，辛劳和委屈一同袭来，我们讲到哎呀坚持真的是很难前面 刚刚 Jeff 在讲道当中也是三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保罗有一件事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则是天国的智慧。二者在今天都提醒我们，信心的路不仅要有开始的热心同心，更要得见主面得奖赏的这样的一个持久，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信徒有什么样的教导。第一个呢，就是效法同行等候主，这是在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他在十七节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一同效法也要留意看。这是两个很关键的词，一同和留意。一同是什么？一同就是要有同伴了。留意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敏锐性，一个是我们的辨别力。敏锐性就是让我们不要视而不见，辨别呢是让我们不要真假不分，敌我不分。为什么呢？他在十八节的下面有有两次的告诉，这两次的告诉是一个屡次告诉，现在有流泪的告诉，那说明这种视而不见、真假不分，甚至是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在教会当中是非常严重的。在什么样的问题使得这个保罗要屡次告诉还要流泪告诉呢？因为在十八节的上面他提到有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们仇敌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可是怎么会在教会当中还会有这样的仇敌？仇敌它是有一定的表现，我们可以看他在十九节提到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他紧接着就有一个对比，在第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是这个天上国民是要等候救主，要将救主来了以后将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与他荣耀的身体来相似的。这里提到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那当然了，就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啊。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身份，你就应该想与你身份相关的事情，专念你与你身份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天上的国民的身份，你就理所当然的应该要去专念你天上的国民身份相称的事，这才对。我们知道一个好的运动员就应该专念如何训练，然后将来得到一个好的成绩，以便可以去得金牌。好的厨师，你应该专念如何做好一个菜，使得你有回头客，你宾客满堂。一个好的学生就应该专念学习，以便你将来毕业以后也会一个跟你自己专长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等着你，来完成你的理想。我们可以看一个两个运动员的对比啊。看着喜欢中国足球的可能都会有一个同感啊。左边这位是这个我这边你们左对，左边这位是 C 罗哈。这个经常会看到他庆祝这个进球以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显示他的这个八块还是十块腹肌。对，右边那块是我们很这个是一想得来就忘了痛心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没敢照他的脸这个是这个很多人说我们中国足球人想到的是怎么样踢一场假球能够获得更多的钞票，免得呢去训练受那个苦了。这是中国足球可能 多年来久而不进世界杯这个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至于是否能够进到世界杯，能否拿到冠军，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得钱才是他的这个范围，他们考虑的。我们信徒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有两个身份的。我们一个有一个天上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地上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在地上其实是要活出我们天上身份相称的那个样子来的。我们要为将来见主面这个要做好这个准备的。然后这里讲到呢，我们的身份呢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要等候救主。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刚才也提到，我们不是在那躺平就等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得奖赏就等候，而是要让那个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形状，与他荣耀的身体相称。这是什么意思？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呢？这里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救主的这样能力，它可以改变一切，也是改变的方向是朝着耶稣基督那个荣耀身体相似的那样的一个方向来改变。两个方面，能改变和改变的方向。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是一个有罪性的身体，常常会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被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吸引。也正如在约翰一书当中说的我们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会吸引我们。我们在等候救主的过程当中，耶稣的大能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成与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主的带来是要审判的，神的仆人是要交账的，因此我们要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完成神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见做见证。保罗在三章的二节里，刚才 Jeff 传道在提醒呢，要腓立比的信徒要防备这个犬类，要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恶的。这里十七节又提到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说明这里头有一真一假，有两种不同的这个信徒。如果你不留意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那个假信徒给带走，而忘了看我们真信徒的这个榜样。其后果会怎么样呢？会导致你该防备的没有防备，而该效法的没有效法，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等候神在行天路的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不是要躺平，而是要留意辨别，也要效法榜样，更要结伴而行。留意辨别是什么？留意为什么要留意辨别？因为有的人很会说的，但做的时候就不太一样。耶稣说你可以从果子辨别出好树还是坏树来，这里保罗的提醒是从专注的事情来辨别，来加以来辨别。那非常巧，我是刚刚徐老师也介绍，我是其实是将近三年前搬到这个 Oakville 来的，一来了没多久，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叫美顿差传浸信会。在这个教会里头，第一次的查经，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二十年前的认识的一个不叫同事吧，就是有生意往来的一个姐妹，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熟了以后，就见到老熟人，通常会聊一下你最近干什么。他很高兴，他跟我说，他说我来到这个欧会以后只有一件事我是最喜欢的，我就喜欢读圣经。我非常高兴你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以前也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的，反正到这儿来碰到了，很高兴。这个给我讲的这个眉飞色舞。可是很奇怪， 他说他也来我们教会，他说我第一我在没在教会见过他，第二呢我也没见过他有任何的这个服侍，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啊忠心爱主又爱读圣经的这样一个姐妹为啥还不来呢？那后来我打听到，就是他还说，他说他经常邀请一些其他的一些姐妹，也是我们教会我也认识的，然后来他家里一起来读经啊，一起出去那个团契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你们一般都做什么？那个，我想介绍我的这个太太跟他们一起去。他说嗨，就是吃啊，哪儿有最好吃的他都知道。哎呦，就是说，所以你要留意哈，就是你不是这个人说什么。你要是他平时他在做什么，认识。其实我们可以来辨别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传福音的热情，是否领人归主，是否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有爱的行动，是否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服侍。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可以来留意，来辨别，来看这个人是否忠心的爱主。第二个就是效法榜样。我们在辨别之后要有行动，我们不能光停留在辨别上面而没有行动，这很危险。那个辨别，光有辨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了一个指指点点，品头论足，无动于衷。辨别之后这个要有行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效法榜样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小心啊。当我们效法榜样的时候呢，有一些榜样是很容易被我们给注重到的。我们来到教会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在台上这个领诗的啊。如果有的人唱得很好的话还好，有的人唱得一般般的话就会想到，哎呀，我比他唱得还好。尤其过去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国内都受过这个卡拉 OK 的熏陶的，很多人都是麦霸的，一上来哟，我上去肯定比他强，然后就开始就跟这个女人说，哎，我可不可以这个也上台领诗。久而久之就开始在教会里头有一种形成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喜欢去效仿那些在台上比较光鲜亮丽的职位，而忘了其实刚才 Jeff 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岗位都需要一些人的。我们去年教会又植了一个新堂，就是向城北堂，然后就差派了一些弟兄姊妹，我也是被差派之一，就去植这个新堂去了。在植一个新堂的时候，你知道是需要很多的童工的。我当时还发愁，我说哎呀，这些领诗的其实还好找，我们有很多的麦霸，但是真的有一些职位是不太好的，尤其那个打扫卫生的。没想到有一个刚刚信主不到一年的一个弟兄，他主动来找到我说，他皮弟兄，我说他我没什么别的本事，但是呢我打扫卫生这是我能干的。他说可不可以就是这个地我就包了，就是每次聚会完了以后我就来收拾。真是感谢神有这么一个。他在我们现在一年快两年了，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几位的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这个弟兄都是默默无闻的，然后跟着他一起，现在变成轮值，就是来这个最后的这个打扫。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在每一个教会当中有很多这个默默无闻的一些岗位，比方说厨房的收拾准备，在后面切菜做饭的那些，都是一些在台前看不着的。包括在我们今天在后面那个音响的，我们都是演在前面，都看不到后面那个啊，操控这个音控的这些，有很多的岗位，看门的这些都有。所以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岗位，都是只要你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 你总可以找得到的。第三，结伴同行。在我们行天路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属灵的伙伴。生命成熟的信徒要主动去找一些刚信主的来带领他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们教会在大概三年前开始的这个引进的一个事工叫三元福音背进布道事工。然后我来的时候呢，他们是正好是第一届。然后第一届的时候，我当时一想，这个事工传个福音嘛，我们就是一个人，你有热心去传就行了，还要怎么非得三个人去？我知道耶稣是有两这个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三个人就是什么，有点想不太通。这个，但是我是被其中的一个我很熟悉的一个弟兄，第一年是找到我来说，你可不可以成为我的这个祷告伙伴？在三福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队员他需要找两个祷告伙伴，就像这个约瑟前面去打仗的时候，摩西要找两个伙伴跟他那个去祷告一样，我开始做他的这个祷告伙伴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去更新他们在三福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一些喜乐跟我来一起分享。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到了今年的时候呢，我也报名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三福的一个培训，我也要需要再找两个这个祷告伙伴。在体会到了这个三人一起去传福音的这个好处，因为我们碰到的福音对象是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你在跟他结伴一起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福音对象刚好跟你的背景很相似，你可以去传。但是另外一个跟你完全打不着杆的这个一个，但刚好跟你的另外一个这个队员是一样的话，他就有这种共鸣。然后你们三个人就是一个在给他传的时候，你在旁边一起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就是你如果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伙伴，我们带着他一起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你可以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能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命在不断的增长，你同时也在带动，或者你被别人带动，你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结伴同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传道书也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效法同行，这个等候主。我们如何坚持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来等候救主，其实就是要留意辨别。因为教会当中有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不要真假不分，也不要敌我不分。我们要留意效法，要选一项或者是几项服侍的岗位，我们自己去委身去服侍，也要结伴同行，要找到自己的属灵伙伴，找到同样的一个事工，我们一起同行天路。接下来在四章一节，这可以算是一个这一段的承上启下的一节经文。它既是对前面如何防外敌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也是引出下面要如何处理下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的一个劝勉。这里是以所以开始的，在和合版里头没有发现，我们看英文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所以开始的。保罗相信腓立比的信徒通过留意辨别、效法榜样、结伴同行，可以防止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称赞他们是他的喜乐，也是他的冠冕，但也劝勉他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要担心他们会站不稳呢？因为很多人没有坚持到最后，不是因为被外部的敌人打倒了，而是因为内部的不和而倒在了终点线之前。这是他带出第二个劝勉的一个关键。所以第二部分是谦让同行，祷告神。教会当中发生了不和，而且是主要的同工之间的不和啊，这两个人已经变成了很著名了两个人了哈，有阿爹和寻基督啊，寻都基也不寻基督，这两位姐妹之间他们发生了什么而造成的不和，甚至没有交代，我们也不得而知。他们被保罗点名，也不是保罗要他们难堪，而是要引起他们和其他的同工的注意，也是要我们今天的也要引起注意。他这里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得救与不得救的问题，而是一个得胜不得胜的问题。在这个第五节说到，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说明这个问题还不光是他们自己是否得奖赏的问题，处理的不好的话会让福音受损，会叫其他的弟兄姊妹跌倒。同时他也提醒了信徒要喜乐。然后在第十六节后面的第六到第七节呢，他说不要挂虑，要凡事祷告。所以这里保罗提出了解决内部纷争的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就是谦让同心，同工相帮，亦无挂虑，凡事祷告。我们先来看谦让同心和同工帮助。首先是当事人要在主里面同心，也要互相的谦让，其次就是同工要帮。保罗要求同父一轭的同工们，包括格里勉在内的，一起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同父一轭是什么？同父一轭就是相同使命嘛，就是拦阻我们同心的有时什么因素呢？我们今天很容易可以看到，其实有三大阻碍阻碍了我们这个同心。一个是固执，一个是骄傲，一个是傲慢。这三个听起来好像是一样，实际上是各有一些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先看骄傲，骄傲实际上是有点高看我们自己，傲慢是轻看他人。而这个在同工当中呢，实际上是还比较容易这个辨别的，而通常阻拦我们的一个很重大的就是固执。固执和坚持有的时候很难区分，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坚持啊，那这个我们啊，我们要坚持到底是坚持什么？我们要就是不要固执，我们要坚持。坚持所关注的是什么？坚持所关注的是一个目标和使命，但是固执所关注的是什么？固执关注的是自己的方法和观点，甚至是一些情绪。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稍微花点心思自己向内看一看是可以辨别出来的。保罗在这里用同父一轭的这个同工们来提醒大家，我们都是担负同一使命的这个工人，同工应该以使命为先，而不是以个人利益观点和方法为先。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个固执的一个好的这个辨别的一个方式。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服事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有一些分歧，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也不可怕。可怕的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是固执己见，我行我素，互不相让，这才是让保罗所担心的。在今年这个我们的这个 受难日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诗班的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我在现在在教会的执事会里头刚好是负责这个圣乐的这方面的事情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排练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她非常这个热心，也在这方面也很有恩赐，她就挑了7首的这个诗歌，我们组成了诗班，四个堂的这个领事的人员组成了一个诗班，一起排练这7首诗歌。其中有一首歌呢，就是《苦路》，大家都听过这个歌哈，《苦路》这首歌也通常是在我们这个复活节上面来唱的，就是受难日，特别是刚好去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诗班呢是排过这首歌的。因为主席先生说，今年7首歌要排，工作量特别大。但是我又发现，今年他所选的这个《苦路》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跟我们的那个去年唱的那个有不同，内容都一样，只是翻译就是歌词的。但是你要练的时候，就会增大我们去年的那一部分已经唱过人的这个工作量。我就建议我说，可不可以回到去年的那一个版本？啊，没想到这位姐妹就是比较坚持她的这个观点。那不能改，这个你们就克服好了。这个你们要听下面的吗？我当时当然没有办法跟他去那个而且我就透过另外一个姐妹，我跟他说可不可以改一改，坚决不同意。后来那个姐妹就劝我，她说那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哎，他提醒了我，其实你坚持的到底是什么？这歌词的版本不同，跟我们的使命有关吗？没有关系，只是你的方法，你的那个，你过去的那点东西，你克服。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克服，你就不能克服呢？所以最后我同意了他不改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且这是一位刚刚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圣乐来做这个服事的一个同工，为了保护他的积极性，是我们同意了他的观点，而且后来的这个效果非常之好。当时唱的时候，底下哭倒一片，因为这个苦路的这，尤其唱到苦路的时候，真的是哭倒一片。有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来到教会，听到这首非常感动，而且其中有人决志信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你不用坚持你的那个固执的你的那个东西，你是可以得到这个最好的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今年就把这个3条，因为我就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也是一个傲慢的人，这3条每一条都卡到我这里来，我就把这3条都写成一个那个夹在我的那个桌台的一个上面。我每次读经之前我就看一眼，提醒我一下。这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的主要的同工，要引起重视，要自我检查，有得罪的你跑去道歉啊，被人得罪了你也去饶恕他人。其实很多事情你用不着顾自己见的，同工要帮助有分歧的同工啊，我感谢那位姐妹在中间撮合，要把争议的焦点能够转移到教会当年的事工当中来。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人服侍，有多少的新人留下的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把我们的心思都花在这个上面，而不是某一种方法，某一个执念去那上面来。主已经进了，审判即将来临，想想保罗的这有何妨。今天我们前上午经常会提到这句话，我也希望这句话一直在我们的心里，这有何妨呢？主要同工要想到成为别人留意效法的榜样。第二部分就是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在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让我们挂虑的事情。腓立比教会当时所面临的，有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也有彼此不同心的同工。 还有保罗仍在捆锁当中，这些都是他们在前行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所挂虑的事情。保罗强调义务和凡事，也是接着上文要靠主喜乐的劝勉以后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如何能够做到这么多这个使人挂虑的事情下，还能够喜乐的去准备等候主的到来，就是要放下一切所挂虑的事情。但是放下不是不管，而是要将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这里强调的一个平安，实际上在其他的版本或者是其他的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有和平和和睦的意思，也是针对前面的两个姐妹不同心，如何把它能够带到和平和睦的这上面来的一个意思。今天的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可能是最少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多的教会都会参加其他的聚会，人数很多，一旦到了祷告会可能是最少。我们来即使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是来求医治、求就业、求考试通过的，这些不是不能够求，而是不能够成为我们祷告的全部。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样的祷告上面的话，一旦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满足的话，反而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我来 Oakville 其实还不到三年的时间，我在我们教会参加了差不多五场的追思礼拜。最小的去世的一个小姐妹才八岁，这五个人基本上都是得癌症去世的，就是很多。我当时跟我们家姐妹还说，哎，为什么到了 Oakville 怎么这么多得癌的？其实不是，是因为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有很多都不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他们得了癌症以后才来寻找神的。感谢神，其中我陪同过两个弟兄，都是五十来岁的，现在都归天家了，陪他们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到的就是他们从不信主到觉知信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祷告，然后不断的有交通。我亲眼见证到神所赐的平安在他们和他们家人的里面在产生。所以给我们的不是说神一定是会医治，神一定会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来祷告的目的就最后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也会神赐的这个平安是就是属天的那个平安在他的里面。神如果医治我们很好，就像保罗说的，或生或死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如果医治了我可以还可以为神多服务，如果神不医治，神不允许，神把我们接走，不是更好，不是更美吗？所以在这样的这个祷告，经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这个平安以后，人的信心，人对神的认识会更多。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是不同于我们属世的这个心怀意念的，也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所思所想都与神所赐的救恩，所颁布的使命，以及他所应许的再来去思考去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从关注属世、关注当下、关注自己，引导到关注天国国民应该去关注的事情上来。这也是将凡世界的祷告祈求用感谢的心去带到神面前来的目的，更是解决我们什么去坚持，什么不应该去固执的一个方法。在约翰福音的16:33，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人不呼吸就没法活。同样，我们的灵命如果停止了呼吸，就会止步不前。祷告是我们向神支取力量的途径，是我们靠主站稳的一个方法。各个教会都有祷告会或者是晨祷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啊，请积极的去参加祷告会，也邀请你的祷告伙伴写下你的祷告的这个日记，回首看神一路的保守，也可以看见神所赐的应许。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坚持到底呢？我们如何才能不落入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当中呢？其实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对外要防敌。如何防？我们通过留意效法我们身边的榜样，通过结成属灵的这个伙伴，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一起来等候救主。我们对内要同心，如何同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三大的拦阻，拦阻我们不同心，有固执，有骄傲，有傲慢。我们克服的方法就是谦让。我们同工要帮，我们要以使命为先，更要祷告，义无挂虑的来祷告神。不要忘记可行的事，信徒要听候，要动，我们一起天路同行，也靠主站稳。感谢大家。